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二面。我们讲到大乘的甚深缘起。那么大乘的菩萨呢，在解读人生啊，他从一种业力的主导而提升到一念的心识的主导，所谓的万法唯识。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现象是我们一念的刹那刹那的心识变现出来的。那么什么叫做一念心识呢？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说明。第一个叫第八识，它所代表的是你过去的业力，它有无量业种子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你的第六意识的思想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整个生命就是你的思想跟业力的交互作用。那么这种情况，当你的思想跟业力产生作用的时候，有两种可能，两种可能。如果你今生在佛法的学习，透过你的思维想象，建立一个坚定的愿望，我一定要去布施，我一定要去持戒，我一定要往生，有一种坚固的力量，那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，叫做境随心转。你不再向外攀岩了，你人生是有目标了，你用目标用你的愿力来主导人生，那么你这个人就活在未来，你人生是有无量的期待，你这个人不可小看。你虽然现在不圆满，但是一个有愿望的人，他是不断的进步，你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，因为你活在未来。如果你的思想没有坚定的愿望，你就一天过一天啊。那么你没有，当你第六意识力量弱的时候，那对不起，那就不是境随心转，那叫心随境转了。那你的人生就由第八识主导，因为你第六识没有力量来主导第八识，那就由你过去的业力来主导你，那你就完全活在过去，你这个人的生命毫无未来可言。过去的业力要让你怎么样，你就得怎么样，你的生命就非常被动了。好，所以从大乘的甚深缘起，他把人生分成两块，第一个，你这个人是活在业力，还是你这个人活在愿力，就有很大差别了。活在业力，那你这个人就是活在过去了，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。你过去是什么思考，你今天还是什么思考，明天还是什么，你这个生命是充满的变数。临命中呢，就完全看哪一个业浮出来啊，哇，你的人生充满了无常的不确定啊。那么如果你第六意识强，你发起愿力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好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这个时候你用愿力来引导业力啊，那这就大业往生了啊。所以说大乘甚深缘起就分成两种缘起啊，一种是由业力主导的，一种是由愿力主导的啊，这个地方就说明因缘力故有两种因缘啊，在交互作用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总结，看第三的这个大乘甚深缘起的总结啊。
三，如是缘起于大乘中极细甚深，又若略说有二缘起：一，分别自性缘起，此中一指阿赖耶识诸法生起，是名分别自性缘起，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。二，分别爱非爱缘起，位于善去恶去，能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为缘性故。
好，那么这两种缘起呢，就是把前面做个总结。第一个呢是分别自性缘起，那么分别自性缘起呢，就是一是我们过去的阿赖耶识的业种子升起种种差别的善恶的果报，因为它能够显现过去的这种差别的果报的自性为它的自体，这叫依他起性。好，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啊，简单的说就是业力的缘起啊。 我们现实生活你是摆脱不了业力了，是吧？因为你的客观环境，你的受用是完全由业力主导的。你人生活的快乐，我的痛苦是业力主导的。你善业强，你今生快乐多；罪业重，你今生痛苦多。所以业力主导的你的感受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分别爱非爱缘起，这个很重要了。这第二种缘起，就是你的第六意识啊，对于善趣，对于快乐的果报，或者恶趣，对于痛苦的果报，你产生种种的分别思维，而产生不同的思想、不同的愿望，为它的缘起。前面的业力主导我们的客观环境，当然也主导你的感受，你人生的受用啊。但是你的思想影响到你未来的一个引导啊。所以如果你的思想是薄弱的，你今生没什么思想，你就一天过一天悠悠晃晃，那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的第二个，你就没有什么思想缘起了，你就是活在业力，完全活在业力了，就是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所以你人生只有两种，快乐跟痛苦两种而已啊。但是这种人生就很被动了哈。站在佛法的角度，我们应该要强调分别爱非爱缘起，就是第一思想的力量啊。思想的力量会产生两种作用，就是说主观的思想，第一个对今生来说，它能够重新解读人生。我没办法改变我的今生的现象，但是我可以重新解读它，解读是我说了算。就是说第八世你今天释放业力，那我没办法改变你，你要释放痛苦给我，你要释放快乐给我，我们必须认命，因为你今生有一半是来还债的。但是当这个快乐痛苦到来的时候，你怎么解读它，这个你可以决定的。比方说生病，当然生病它是一种痛苦的感受，但是痛苦的感受对你有两层意识。第一个，它让你产生挫折感，我业障深重，一句话就过了啊。那么这种业力它本来不能形成障碍的，它本来业力只会让你痛苦，但是因为你思想错误，它变成一种相续的障碍。本来业力的释放是瞬间而已，但是因为你面对痛苦的时候产生不如理作意、错误的思想，结果产生心态的后遗症，变成障碍。它本来不是障碍的。那如果你正确思考，就像藕益大师说的，生病有三重意识。第一个，消除你的妄想。一个人生病，你不会打太多妄想，你就老实一点了，修行老实。你一个人有一点病痛啊，你念佛就老实一点了，消除，它会帮助你消除很多妄想。第二个，看破此生希望。我们对身体很执着，总是觉得身体会给你快乐，你所有的快乐都跟身体有关系啊，你为什么要买吃好的穿好的啊？但是你看到生病，你会知道身体啊，其实是痛苦的根本。看破此生希望。第三个，增长你的苦空无常无我观门。你在佛堂里面修试炼处的止观啊，修了一个月可能比不上你一场病啊，来得贴切一点，对不对？他对你帮助啊。我们撇开痛苦的感受，因为感受是瞬间嘛，但是你从无量的人生因缘，你短暂的痛苦感受创造未来的人生值得嘛。所以诸位，我们再讲一下哈，业力是不能障碍你的，业力只会让你痛苦跟快乐。你的障碍是因为你思想错误，你不能够说我因为我痛苦所以我没办法修行，不对，不，这个更没有关系的。业力它不能主导你的障碍或非障碍，它可能会帮助你，也可能会障碍你，就是你怎么解读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佛法呢？就是学习佛陀的思考，开示悟出佛的知见，就是佛菩萨遇到事情是怎么思考的。当我们有钱财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分享？为什么要布施？ 因为它会创造来生的快乐，来生的福报。啊，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，就是当然我们的业力不是马上改变，我们没有佛陀的福报，但是你最好先有佛陀的思想，你按照佛法的意思啊，你没有佛陀的思考模式，你不可能成佛，因为你这个缘起，你根本没有这个缘起，你一个凡夫的思考模式，你有办法成佛吗？你这个分别爱非爱缘起就不及格，你思想缘起就不及格，你第一个种子就错了嘛。啊，所以人生有思想跟业力，第一个先改变思想，因为业力改变不容易。但是你改变思想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，你可以把今生的痛苦转成你一种增上的力量，对你来说，痛苦快乐都是增上缘。人生没有所谓的好坏的问题，只有苦乐而已，什么东西对你都好，痛苦也好，快乐也好，顺利皆方便，所以你就掌握了人生的主动权，就是说业力你要释放我没意见，但是怎么解读我说了算，我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我说了算，你掌握人生一半的主动权，你可以解读人生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可以引导人生，这更重要，你对来生有引导作用，因为今生已经没办法改变了，其实佛法很少改变今生的，很少，今生是让你历练的，因为你今生已经是一个果报成熟了，你怎么改变有限的，你只能做局部的改变，你不可能说大方向的改变了。当你在三界投胎的那个时候开始，你今生就要学习认命了，因为他的总报已成，大方向已经改变了，已经定型了。所以佛法都是活在未来，都是创造未来。但是关键是你怎么利用今生释放你的快乐痛苦，去激发你一种往生的愿力，这个更重要。啊，所以你培养一个美好的思想，第一个你今生重新解读，第二个你能够开创未来。啊，举一个例子。有一天呢，孔夫子啊，他领着子路跟颜渊啊，在这个路上散步啊。孔夫子就说：“你们两个讲讲你们的志向吧。”那颜渊这个人就很冲动，子路这个人很冲动，就先讲了。他说：“啊，愿鸡马于求，与朋友共，避之而无憾也。”看得出这个子路他的思考模式啊，是有人天的善法。他说：“啊，愿我的车子、马匹。”还有衣服啊，跟所有的朋友共享，就算损坏的我也不会有任何遗憾。这个人的布施度修的不错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个人的思想，大概知道这个人大概未来他的人生的发展，他的格局是怎么回事了。颜渊也讲话了，他说：“愿吾发善无始老。”他说：“我希望不要夸张自己的才华，不要张扬自己的功劳。”那么子路他的思想是在一种善业，但是我们看颜渊的思想更高明了，他是一种心态，他要求自己啊谦卑低调，有一点二乘的处理的概念，因为他随顺于无我。我们看看孔夫子怎么说。然后呢，讲完以后，颜渊就问孔夫子说：“愿闻子之志啊，那你老人家的理想抱负是什么？”孔夫子说：“愿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希望所有老人都得到安养，朋友之间互相信任，年轻人得到照顾跟抚养。孔夫子啊，心存众生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人的思考模式，我们大概知道这三个人的生命轨迹大概已经出来了，大概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其实你现在的生命有一个轨迹的，知道吗？轨迹不是说哦，你偶尔造善，偶尔造恶，这个都不一定了，这个都不一定。但是你有一种思想啊，烁烁现行，声声耗药。就是你心中，你如果看你的内心深处啊， 你一定有一个愿望在引导你，有一种希望。当然这希望有四种可能，第一个追求杂然果报的希望，第二个追求快乐果报的希望，第二个追求涅槃的希望，第四个追求菩提的希望。那个是你人生的真正的主导者了。其实你一个人偶尔造善偶尔造恶，这个不足以论断你的人生啊，偶一为之的善恶不能主导你。但是你经常有一种思考模式，你一定要干什么，这个都要注意啊。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分别爱非爱缘起啊。因为从你这个愿望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你未来的这个景观就出来了，你心中的希望。当然你在死亡之前还可以改变，但是你的希望来自于你的知见，因为你觉得这件事重要，就是你的思考模式，你的知见有问题了。所以你对人生的解读的知见影响你的愿力，你的愿力影响到你未来的人生轨迹了，就这么回事，就是说大乘甚深缘起了，就是说其实业力不能主导你啊。说是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有，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，其实是你的思想在引导 你的思想在引导业力的，不是业力在引导你啊。那是因为你自己放弃的思想，所以只好业力引导你了。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了，业力对你的说，它只能够给你两件事情，给你快乐跟痛苦，其他它什么都不能给你，其他都是你自己打妄想打出来的。业力只给你快乐跟痛苦吗？其他的就是你的思考模式了，你面对痛苦快乐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。其实你的人生啊，你不要再讲说你业障深重啊，其实你是妄想太多啊。你不能把过失都推归到业障，当然你这样很简单啊，又不是我问题，是业力的问题。你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前身，难道你今生没有责任吗？你思想错误，你把业力做一个错误的引导嘛。万法为事，就是其实业力它不能主导你的，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是跟你的思想有关系的，你的性格有问题了，思考模式有问题了。业力它是一盘散沙，很多人从痛苦中得到解脱，他从一种非常不好的业力，他能够主导开创他们一种净土的功德。有些人他本来是今生很好的业力，结果把他引导到三恶道去了。你不能够说业力害了你或业力帮助了你，他们都是助缘。你的思想会帮助你，你的思想也会害了你，这个就是大乘甚深缘起。一切的万法唯独是你的心思变现出来的，业力仅供参考啊。好，我们把这种别教的思想这种缘起了解以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讲义来看看他的观念跟他的修行方法。那么此教当然是别教了，大乘别教了，他呢意见别三地啊。那么别三地呢，我们来看他的开合，意见显宗二地啊。这个显宗啊，就是说开显中道的二谛，就是我们可以把三谛把它合起来变成二谛。那怎么合呢？空是世俗谛，有也是世俗谛，但是中道的真如是圣义谛，那么就变成二谛了啊。以前言入别二谛啊，如果这个人能够入言教的话呢，那么空有都是世俗谛，那么言中这个就不是别中了，言中言教的真如就是一念心性，是圣义谛啊。这个言中我们到了言教再说了啊，这我们现在讲淡中啊。以前言入别三谛，言入别三谛呢，就是言入别，就是本来我们的别教三谛啊，空有跟中道啊是互相独立的，要一个一个修，要先空次假后中。但是如果你入言教的时候呢，真谛熟谛中谛啊是互含互摄的，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， 空性里面有缘起，也有中道，中道里面也有空性跟缘起，随缘依法呢，就具足三谛啊，这个是缘入别三谛啊。但是它的当体是别三谛，就是个别的啊。那么这种别三谛呢，就开出了三乘人啊。他修四谛呢，啊，不是三乘的，对不起，别叫紫色做菩萨了，他没有所谓的声闻缘觉，他的菩萨道有三种修法啊。就是说他呢，这个别教只设作独菩萨法，他修无量四谛，因为他的苦谛是讲到广大的这个九法界的痛苦啊，乃至于这个极灭道啊，都是讲到广大的啊这种无量无边的境界啊。这个别教的无量啊的概念是怎么来的？因为言教啊，它的真如啊，它没有种子的概念了。它真如受性以后，就全体不厌，这真如是全体不变，全体随缘的。就是你如果造业，造了五逆十二心新真如啊，真如就变成第一的果报。但是本质还是真如，但是真如在迷，它现出痛苦的假象出来。啊，真如觉悟了，它就现出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。啊，所以真如，它不全是差别意，它没有种子的概念，但是唯识不一样，阿赖耶识它有种子，啊，每一个东西都有它个别的种子，啊，这个种子它是个别算的，布施有布施的种子，最后有布施的果报，啊，富贵果报，那么这个忍辱有忍辱的种子变成庄严，啊，它是无量的差别，所以它的无量四谛啊。欲前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，那么它的生命因缘呢？为什么叫不思议呢？因为前面的藏通两教呢都是分转生死，到了这个别教呢，它的生死法呢有界外的不思议变异生死，所以它有不思议。为什么是生灭呢？因为别教的对待十二因缘也是对立的，用对立的啊，以清净法来对治杂染法啊，它不像言教呢是真妄不二啊。欲前不思议六度十度啊，就是不思议，当然是界外的波罗蜜的功德了啊。菩萨呢，怎么创造这个界外的六度的功德啊？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别三谛所开出来的修行方法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他的修行位次啊。好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开示界外顿根菩萨，另修次第三观，初分段变异二种生死，正中道无住涅槃，亦于当教自论六级。
那么别教的别三谛呢，他为什么叫摄受顿根菩萨呢？因为小乘法他的主修只有一个法门，叫主修空观啊，他认为空观修完的，把三界给消灭了，就大事一半了，所以他的功课很少。大乘佛法要修三种功课，空假中三观，你怎么样从相状里面解脱出来，从假入空；第二个，你怎么样又回到相状里面去借相修行；第三个，你怎么在空有中保持平衡。所以大乘菩萨一辈子要做三件事情，而这三件事情呢，从一个别教的菩萨来说呢，它是次第完成的啊，叫次第三观啊。它呢先从假入空，离相清净，一开始一定是先离相的啊。我们说过啊，处理事情啊，你要先把相状放下啊，站在本来就没有相状的角度来面对它啊。第一个从假入空，第二个从空出假，那么你能够放下执着以后呢，你重新面对相状，借相修心，每一个相状对你都有意义，不管是顺境逆境的相状啊，顺逆皆方便。第三个中道，你一定要把空有之间有相的这种现象跟无相的空性，你要保持平衡啊，让它能够不坏不提心。所以它这个三观呢，它是次第的，它的因地是修次第三观，果地呢出分段变异两种生死啊，证得中道的无住处涅槃，他的最后结果是以大智慧故不住生死，以大悲故不住涅槃，非空非有啊。这个分段生死啊， 他是业报神。啊，那么变异生死呢，他是属于异生神。所以他是从业报身完全消灭以后变成异生身。为什么叫异生身呢？因为异生身初地菩萨，诸位，初地菩萨没有谈到业力的问题。我们六道凡夫才有讲业力，一旦破无明正法身以后啊，你没有业报身以后啊，你的生命就不太受业力的主导了。因为你的生命只有菩提心空正见。所以你的随着你的菩提心空正见的智慧不断的提升，你的思想的变化，你的生命不断变化，叫异生身啊。这个时候完全讲你的思想的提升啊。好，那么这叫别三谛啊，这次第三观。我们看他的六级佛啊，他的次第。前面这段是个总说，这一下别时看离寂佛。
离寂者，淡中也，真如法性，随缘不变，在生死而不染，正涅槃而非净。迥超两边，不及诸法，故依原教判曰淡中。
那么礼记佛很重要，就是说他这个别教的中道到底是什么相貌，我们来看哈。他是淡中，淡中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这个中道啊，这个淡啊，就是说他不是真谛的空性，他也不是熟谛的假象，它是离开的空有另外有一个独立的东西，叫做中道。就是它中道是远离空，远离有另外一个个体的东西啊。这个跟圆教的圆三谛、圆中就不太一样。那么它的真如法性是怎么安立呢？四个字而已，随缘不变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真如不受熏的。你不管用善法去熏它啊，真如还是真如啊，你用恶法去熏它，它也是真如，它的真如的思想就是非空非有啊。所以呢，在生死杂乱法当中也不染污 中道的实相，你就算有涅槃清净的功德也不可能去加强它的清净。它迥超空有二边，不及诸法，故一言叫判业淡中。关键在于不及诸法，因为他不受一切法的欣喜啊，所以叫淡中啊。中道实相有两个，一个叫别教的淡中，一个是圆教的圆中啊。这差别我们解释一下啊。淡中啊，就是说这个中道啊，它是一个道理，它是一个理性。既然是理性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你要去修，要去求，要去修，要去追求才有。就是你正念心本来是颠倒妄想嘛，但是你不断的去思维中道，哎，慢慢慢慢这个中道的道理就能够落实到你的心中，产生它的功德妙用出来。它偏重在修德，因为它是个理性。但是圆教的中道啊，是一个心性，就是你现在就是中道，你只是不肯承认而已。因为你一定要让我离家出走，向外攀岩嘛，你自己没有回光返照，直下承担啊。所以圆教的中道是一种心性，是众生本具的，不管你今天是善是恶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它都存在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不太一样哈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哈，大乘佛法他在思考事情啊，他的原则就是经常用中道的道理来调整自己的身口意。好，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你看偶益大师，对不对？偶益大师他做的弥陀要解，他做完弥陀要解以后，他写了一个跋，就写到最后一个跋，他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。他说啊，我不敢以诸翁尽意啊，但是也不必以诸翁强统。这个中道理性。就是说为什么历代的祖师都对阿弥陀经注解，你看优希大师也注解，莲智大师也注解，都是他的前辈嘛。那么偶益大师为什么你要注解弥陀要解呢？第一个，我的心态， 我没有跟古德争高下的意思，不敢以诸翁尽力，非有我不执着这个假象，但是非空，但是也不必以诸翁强统。站在弘法利生，每一个人各有各得度的因缘，有些人喜欢简单，有些人喜欢广大，有些大师解得很广，我为大师解的是很简要，就是站在法的流传里面啊，我呢也不一定要跟诸翁强统，它里面很多观念是不太一样。中道啊，他不是说完全不做事，他也不是一做事就攀岩啊。十方菩萨呢也讲出一个中道，他说名利不可争，义务不可辞，也是中道啊。所以他这个整个大乘佛法的思想就是用中道思想。我们看到他后面的明智激活、观放激活、相识激活，他整个生命的最高标准就是用中道的理性来检查自己，非空非有啊，不涉入名利，但是要有他的责任义务，名利不可争，义务不可辞，是中道啊。只是他的中道呢，是一种对立性的中道，它相对于不中道而安立的，相对于空有而安立的中道啊。我们可以知道哈，你看藏通两教的思想是空性，对不对？空性里面有一种对峙的空性跟圆融的空性，对峙的空性是什么？藏教，它是站在一种对立的啊，对这个世俗地极度排斥的角度来安立这个中道啊，安立空性。通教的空性呢是圆融的，其实空性有对峙有圆融，中道也有对峙跟圆融。别教的中道是对峙的，它对峙空，对峙有，它对峙凡夫的浊有，也对峙这个二乘人的偏空啊。那么它也有圆融的中道，就是圆教的思想，一切法如。不过圆教的操作很难呢、啊。我们一般来说圆教只是一个概念，真正实际操作都是用别教的。因为你一旦心态调整错误，一旦落入空性，有时候什么事不想做了，佛陀就用假观来，就是说你这段时间有一点偏空了，什么东西都排斥的，你就知道你不能这样下去了，你要把这个假观的药拿来吃了，你要多读一点假观的法，比方说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，多看诸佛菩萨的功德，就激发你的愿力。你现在攀缘心很重了，你在读《法华经》你就惨了。你要读《金刚经》《楞严经》啊，就是说你现在落入偏空或者是偏假，你自己要知道，然后找相应的法来对治，这个就是别教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中道的理性呢是对治空有的，他就说你必须保持平衡啊，非空非有。我们看第二个明智即佛。
明自己者解义也，养性真如法性，凡不能减，甚不能增，但由课程复辟而不正得，须先戒缘修，助发真修，方可克正。
这个明自即佛啊，它就是解你能够闻经达理，断疑生信啊，能够真实的了解中道真如的概念，就什么是中道，你要先清楚。因为你后面的实性实足实为相，它整个六度的操作啊、修行啊，都是以中道来为自己的标准的、啊，就是你合不合乎中道啊，是不是合乎非空非有啊？那么他对中道刚开始踏出第一步呢，是养性真如佛性啊。那么真如佛性怎么养性法呢？它有两个，第一个从本质来说呢，是凡不能减，甚不能增，但又克成复辟而不正等。中道的思想是随缘不变，不能改变的啊！你凡夫也是这个中道，圣人也是这个中道，不是说哦，圣人的中道就比凡夫的中道高明一点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他呢是他的内心是清正的程度有差别，但是中道的概念是一个啊。凡夫为什么不能是清正中道呢？因为课程复辟嘛，因为你自己有执着嘛。 其实按照唯识的说法，人生它的真相本来就中道。你看阿赖耶识释放业力的时候，它恒常相续，不断变化，这就是中道。其实人生每一件事情都在听你说中道的法，每一个东西都是空讲，空有不二。这个花它不断的变化，它昨天跟今天不一样，它是不是在诠释空性的道真谛啊？但是它虽然一切法空，它又辗转相续，它昨天的花会引申到今天的花，这个就有相续性，这个就是非空啊。它不断变化就是非有，这个花已经在跟你诠释中道了，你的身体也在诠释中道，你今天的身体跟昨天的身体不一样，但是它虽然变化它有相续，生灭变化恒常相续，这就是中道。所以中道的道理其实是随时存在，但是你为什么看不到呢？因为你练到打妄想呗，因为你自己接触外境的时候，你自己捏造一个啊我知我见的影像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妄想拨开来，你才可以看得到真实的中道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悉戒研修，诸法真修，方可证克证。我们必须要先有一种破妄啊。一个研修呢，主要呢就是有两个，一个从假入空，一个从空出假啊。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真修的这个菩提心跟中道的空性啊，你要先有空性的智慧啊，所谓的遍寂本空啊，来破你的执取，又必须要依他如幻啊，要借相修心啊，发起菩提心啊，然后才能够顺入中道，方可克证啊。诸位，我们来看这个明智慧啊，大乘佛法它的明智慧，它的特点啊，养性真如佛性，在这个养性这两个字啊，我们把前面的藏通两教的明智慧啊做一个比较，我们看第31面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大乘佛法它如何踏出第一步啊。先看藏教31面，当然明智记者邪明智也，知一切法从因缘生，这第一个概念，知因缘所生法皆悉无常无我，对不对？诸位，藏教人对无常的空性他是怎么踏出第一步？他是直接了知啊，对不对？知。好，我们再看通教的，看40面，四十面的明智记佛呢，他是明智记者幻化也，知一切法当体即空，非灭故空，生死涅槃同一梦境，他也是一个知字。所以藏通两教对于真理的修学，第一个都是要先知道，你没有知道你就不能修学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大乘佛法对中道啊，他怎么踏出第一步？他没有说知哦，他说养性真如佛性。真如佛性啊，甚深难解啊。但是你要怎么样呢？你先相信这个东西的存在。它有两种，第一个相信它的存在性，第二个功德性，相信你可以成就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诸位，我们现在从业感缘起到心识的缘起啊，开展出人生的非空非有中道啊，你可能有些心态要改变了，就是说世间的概念啊，它是可以先怀疑的，而且像大小疑小义大大大疑大我，大乘佛法你一怀疑你就完了啊，它是信解行证，就是说你先接受下来，其实人生啊，着有这个不是真理，着空也不是真理，人生的真理是非空非有，要远离空的执取，远离有的执取，这个才是生命的第一谛。你要先养性，养性以后呢，你慢慢慢慢你才会理解，最后你去修正 才最后这个中道才会出现。所以这个关键就是说，大乘佛法对真理啊，它不是从知下手，因为它是不思议境，它是先养性。当然你如果说你要能够要证入，要慢慢从养性变成自性智慧的性啊，那你就必须有一些方便啊，先修空观离相清净，最后再修假观立誓练心，然后慢慢你才知道哦什么是中道。也就是说大乘佛法的中道往往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，你要去体会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。今天有没有问题？那么藏教已经开始一个不同的思考了，从前面的藏通的对立变成一种中道的平衡概念了啊。哎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在附表六，十一页那里哈，就刚刚有一个问答的问题，就说，那问就是说，如果是没有的话，那谁来造业，谁来受果报？那师父刚刚说，就是说是一念心是来造业的。那弟子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知道是没有我，可是离开这个我还有一念心是吗？弟子问题。
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我心就不能活动就对了是吧？你的心是可以透过作意触受想思，不用我，你其实你的心思的活动是靠你过去的习惯嘛，怎么是我呢？你喜欢吃甜的，你这个是一种习性的嘛，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，什么叫常意主宰？就是它必须，什么叫我？第一个，它不能改变，是吧？但是你看，生命一路走来，你有看到一个不变的东西吗？要恒常住不变，有主宰性，没有。它没有一个常住的东西，变不变的。第二个，你的心，如果听你招呼的话，如果这个心是有我，你能够主宰的话，你今天会变成这副德行吗？你认为啊？如果你的心在你的掌控当中，谁会造罪业呢？啊？
弟子的问题就是说，一念心是跟这个我其实是分不开的，是吗？
怎么会分不开呢？他本来就是说，这个心是本来就没有一个我，是你自己认为有一个我，就是说，心是它是恒常相续，有不断变化，对不对？这叫心识，它是一个明了的作用嘛。它能够思维，它能够想象，它有感受嘛，它是三几种功能而已嘛，它怎么会有个我呢？我问你，你控制了你的感受吗？你控制了你的思想吗？没办法。但是我们可以引导它，我们可以让思想进步。我就是说，我们不能主导我们的思想，但是我们可以引导它，我们多读经典，用净法熏习它，让它变化，但是这不能讲主宰，那叫做引导。生命只有引导权，没有主导权。主宰就是说你说了算，但是引导它是潜移默化的。你要是有我的话呢，那问题就简单的了，是吧？他要这个身心世界都完全在你的掌控当中的话，那个问题就变简单了吗？你要打妄想，他要打妄想，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只能够用佛法来引导他，调伏他，但是你不能主宰他，你只能够透过佛法的熏习创造一种引导的功能，不见得马上有效果，但至少它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力量在那个地方。就好像说这个水你不能主宰它，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地方挖低一点，让水过来这里，你可以引导它，但是你不能主宰它。我们是叫做调伏内心，引导内心，但是 可没有说外道能够主宰内心里面那个本色。嗯，
谢谢。
对，哎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弟子的问题是我们人生有两种力量，一个是业力，一个是愿力，那这两个力量是完全独立的吗？或者是
它有关系，
是哈。
但是呢，如果你修到最后啊，业力可能对你的影响会慢慢降低，可能会慢慢降低。刚开始你建立思想的时候，你一个愿力的时候，你可能很容易受外境的影响，因为你愿力薄弱嘛，所以你不能够说愿力跟你有没有关系，这有点是有点高谈论调了，是吧？但是你慢慢你觉得说，哎，其实业力它只是给你痛苦跟快乐，就是说你有选择权的，就是说我可以不跟他走的，业力可以把我丢到一个不好的地方，但是我可以从中得到经验，得到启示。就是说理论上哈，业力是不能影响心力，不能影响思想，理论上。因为你的思想跟快乐痛苦没有关系，那是一种，那是你的学习闻思而来的嘛。理论上啊，如果你不攀缘外境的话，就是业力归业力，思想归思想，理论上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你不能够说，哎，我为什么这么差？因为我生长在这个环境呢、啊。那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啊。那你这样讲的话，那你说你是个凡夫，那你说哎呦，众人皆罪，大家都这样子，我也跟着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完全被业力牵着走了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脱离业力的话，那谁能够往生呢？往生就是你要用愿力来引导业力嘛，是吧？你要变成由业力主导变成由愿力主导，随念往生嘛。
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愿力是怎么来的？
愿力是由于你的思维，你要思维它的功德。我们以前会认为娑婆世界会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们娑婆世界，以及说娑婆世界来找我们了，倒不如说是我们去攀岩它了。是我们认为娑婆世界是快乐吧？因为我们很多人生的经验，我们过去呢都记娑婆世界记得美好的一面嘛，我们把一些痛苦都忘了嘛，好的伤口就忘了痛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要导正这种错误，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娑婆世界是快乐的，其实它不是快乐的，它是无常苦无我的。你要不断的用这种思想来教育你的思想，用这种智慧来教育你的思想，就是自我教育，跟自己沟通。当你的思想改变的时候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追求痛苦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愿意来娑婆世界？因为你认为娑婆世界是快乐吗？是功德享吗？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告诉你自己，我为什么往生呢？因为极乐世界有两个好处吧，第一个它安乐嘛，第二它解脱嘛。你在所有的十方国土里面能够找到一个轻松快乐的修学，又能够不断增上的，几乎没有了。人世间要么就快乐，你就必须放弃解脱；你要解脱，你就必须修苦恨，就必须放弃快乐。极乐世界不必，它可以乐修这个国土，满足你快乐的需求，也满足解脱的需求，这不是挺好吗？是吧？所以你必须要透过思维，你才会有一种愿力嘛。思维它的功德，思维娑婆世界的过失。如果你不思维，你说我都不思维，那我都不思维，那照讲我也不可能到娑婆世界，不可能到极乐世界。错，因为你以前有思维过。你如果不思维，你的思想就是昨天的思想，就是前生的思想，你就是贪念娑婆。按照佛法的说法，我们如果不调整心态，你是不能往生的。因为你今天会来投胎啊，合理的推论，你就是贪念娑婆嘛，不要净土嘛。所以，如果你不做出改变，只有念佛，理论上不能往生。你没有创造一个改变的因缘，你思想是怎么改变的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改变的？ 你没有新的法进去，你的思想就是昨天的思想，叫做等流性嘛。所以你必须要学习圣言量，你才是创造新的思考模式。
那最后就是我学习到，可是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学习，也没有因缘，那他们机会在哪里？
机会就是你要告诉他，
了解，
用你用他能够，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名词的，你就是说你用他能够接受的话告诉他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们的学习一开始所有的道理只能够透过文字跟声音，它是个工具。如果你今天不透过声音，那你怎么把身体传递给他？那几乎没有管道了，没有管道了。好，请说。
我想问一下哈，刚才说阳性真与法性，凡不能减，圣不能增。我可不可以用那个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来理解？后面那个现界缘收，作法真修。可不可以用教教群复式模式也成外来了解？
好，请坐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这句话理论上是偏空性的，理论上他也看不出他有妙有，他就是说本来无何处惹尘埃，这有两种可能了。一可能当然他的空性会产生妙有，他也可能会入偏空涅槃，就是从他的文字相来看啊，我们看不出他有缘起的相状在里面。其实这句话当体来说偏空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里面有看到假观的味道在里面吗？你有看里面有闻到吗？没有吧，没有。但是他从对视的角度可以，就是说诶，我已经着有了，那你就用本来无一物啊。那你偏空呢，你就用时时行佛事。实时行佛是一种，就是那我就必须拜佛啊，用持戒来对峙啊，用以相来对峙相状，用清净相来对峙杂染相。当你养性真如的时候，你下手呢，悉戒研修，诸法真修，就是说，不是什么东西都用中道，有时候你从对峙的角度，你这个时候着有了，偏空一点，你这时候着空了，用有来激发你一下。它是这样子的，中道也不妨碍空有，因为你已经走偏了，你这个走中间走到左边去了，就用右边把它拉回来一点啊，就随时调整啊。所以我们刚开始的中道啊，是调整性的中道，就是你要调整它才会中道。到了初地以上的菩萨是任应中道，他不要调整了，他不需要什么空观假观的对峙，他每一个念头都是即空即假即中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非空非有，真空妙有。但是凡夫的中道就是不断的修正，就是不算修正的，但至少他还是中道，就是有一些助修的中道。诸位，为什么中道那么概念就那么重要？就是说啊，虽然我们也修空观，二乘的也修空观，但是概念不一样，他的目标是把空观当究竟啊，我们是把空观当一时的对峙啊，这会有不同的结果啊，诸位知道吗？小乘佛看到空观啊，他是一头栽进去，是以空为柱啊，我们是以中道为柱啊，我们是以空观为当对峙啊，这个结果会不一样，因地不一样。所以最后就砍到愿力的菩提心的问题，就是你的发心。同样操作空性，你是站在出离的角度来操作，还是站到成菩提心的角度来操作，这个空观就会有不同结果了。所以智慧跟愿力啊，这两个其实互相影响， 你智慧不够，你的愿就有问题，你愿有问题，对空你的智慧就产生错误的引导，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。其实你的自见跟愿力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，你自见正确，你发的目标就会好，你目标发的好，又会带动你更好的自见。但是第一步是自见，因为你没有自见，你不可能发出好的愿出来。就像我维大师说了，一个人没有美好的见地，你不可能建立美好的品格啊，没不可能。你人生解读错误，你人生只要解读错误，你人生就毁了，就毁了。人生你要看清楚真相了，就算你暂时改变不了，一下子没办法改变，但起码你的目标会正确，起码你目就是你未来会好。如果你一开始就解读错了，你未来就不可能好了，你现在不好，未来更不好了，就差在这里。虽然我们今天明白道理，我们不能改变，马上改变，但是你有一个目标啊，你起码往好的方向在走啊。你现在不够好，但是你这个人是有无穷的希望。如果你自见错了，你一点希望都没有，一点希望都没有。当然自见怎么来呢？当然是佛陀的修多罗经典的。你不可能说你整天眼睛一闭，双腿一盘，你就能够想出道理出来，没有，不可能。小乘佛还可能，小乘的空性，你透过春光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，小乘人这个圆觉乘有可能不看经典特例，但是真空妙有中道实相，没有佛陀出世不可能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三中悟出中道的道理，不可能，一定要佛陀出世。人间的善法也不要佛陀出来讲啊，转轮圣王也讲十善法，人间善业不需要佛陀出来，空性的道理有些人也可以自己悟出来，他从春光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，但是中道的实相一定要佛陀出世，没有例外。成佛之道只有佛陀亲自出来，其他人说了都没办法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，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。